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11号，公元2010年5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康区结果的灾民抗议当局救灾不力；达赖喇嘛呼吁境外藏人与华人社区建立更多接触点；联网藏人以黑暗日纪念所谓17条协议签订59周年日；奥巴马向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致函，呼吁关注西藏；挪威西藏之声至西藏地震灾区慰问电函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结果的灾民抗议当局救灾不力，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大约200名居住在西藏结果的地震灾区的藏人于上周六22号在当地政府办公楼前进行示威，抗议当局救灾不力。根据香港南华早报23号报道，居住在结果的地震灾区的100名来自玉树州附近的甘孜等4个州县的藏人于本月22号在玉树州政府办公楼前举行大约2个小时的抗议活动，要求获得救灾金。消息指出，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见了抗议代表，并表示接受他们的要求后，这次抗议活动以和平方式结束。一名示威藏人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由于他们没有玉树的正式户口，从4月14号地震至今没有获得政府发放的任何救灾。在被问及如果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事后又置之不理他们怎么办时，一名示威藏人回答说，他们将再次举行抗议。根据中共当局的赔偿方案，在这次地震中每丧失一名亲人，其家庭可以获得80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此外，每一名玉树正式居民可以每天申请1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150元的一次性安家补贴。消息指出，结果岛发生地震后，中国当局向灾区发放了2亿元紧急救灾款项，并许诺今年向结果岛拨款90亿元的重建基金。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呼吁所有生活在海外自由国家的藏人与华人社区建立更多的接触点与联系，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来赢得更多华人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支持。据西藏联邦政府网站消息，超过4000名藏人，包括北美11个地区的50名藏人代表，参加了由纽约与新泽西西藏协会于上周六22号在纽约和平教堂主办的达赖喇嘛尊者演讲会。出席此次活动的还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波次仁、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都荣布庆和部分西藏联邦政府前任部长与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以及当地西藏协会的代表等。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西藏议会议长和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拥有这种良好机会，同西藏协会代表和成员共同探讨未来西藏前景问题，表示很有必要。达赖喇嘛说，我们流亡已经超过51周年，但在这期间，境内藏人一旦对破坏他们所珍惜的宗教和文化的行为表达不满，就会遭到压迫。达赖喇嘛表示，1959年藏人在9年来尝试同中国人并存的计划没有获得任何成功，从此被迫流亡。达赖喇嘛说，藏人流亡并不是非法的，也不是经历饥荒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而是人为所致，让藏人到今天多以难民自居。
当别人的战争踏出去，这段时间
达赖喇嘛表示，境外藏人时刻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应该为这个民族负起责任，同时作为藏人要感到骄傲和自豪。达赖喇嘛说，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受到越来越多世人的关注，特别是西方科学家对佛教的兴趣与日俱增，因此藏人，特别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藏人，要加强学习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文字和语言，发扬藏民族的道德品质，同时要加强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达赖喇嘛呼吁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藏人，为了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要加强与华人社区的接触和联系。
我都平民原生，那啥叫忙起来呀？革命入住前辈，养了这个革命吃住没得的，给前辈革命的用不要的，这得早找起来的，别开什么的。
达赖喇嘛表示，有藏人的很多地方多有华人，因此要与包括学生在内的华人取得联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华人的支持和理解，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所持的观点和立场有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达赖喇嘛重申，中间道路寻求解决西藏问题是最佳方法，并强调，为了改善西藏当前严峻状况，我们需要坦诚面对西藏问题的存在。结束对藏人的演讲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继续向大众传法。之后，达赖喇嘛出席了当地西藏中心开设的午宴，并鼓励藏人要认真学习佛法，同时学习西方哲学。昨天2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出席了由中国青年基金会和部分美国高校合办的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议，并同部分专家，包括中国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的官员，还有多个领域的权威人士，讨论了有关教育、宗教和快乐等议题。达赖喇嘛还与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回答了他们的各种提问。当天下午，达赖喇嘛以主题无私觉醒之心发表了公开演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美国为期近两周的访问议程后，于今天离开美国返回印度。联盟藏人以黑暗日纪念所谓十七条协议签订59周年日。下面请听格桑的综合报道。
昨天的5月23号是所谓十七条协议签订59周年日，流亡藏人把这天作为黑暗日，在印度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在当地萨拉师范大学举行讲座会，介绍有关所谓十七条协议的历史背景。地方青年会秘书长索巴说：“
青年团成决定的，我干的这个呢，都跟俺些内党个这个样子讲了，干的这个讲的下游没，对马路沙瓦的这个呢，先来爱国呀，这个当新国呀，这个。”
西藏年轻一代对所谓十七条协议的本质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等要有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特别安排了这一活动。
这一年了，这个年了，不是三年四中是要个这个要的，那是不要个六九头了。
应邀与会发言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表示，所谓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西藏地方政府，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这一概念。他还对所谓十七条协议中的西藏这一概念做了说明。他说：“
啊，那不是党将你给决定的下的，不是下的，我是搞的官司呢。”不是晓得俺是不要美丽，也不要借口的，不要借口的，反正俺们这个不要庸俗做吧。你对这样的还能收不下的？对应的。
在历史上，西藏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收回被划入中国其他省份西藏地区的努力。1917年和1918年藏中战后规定的是停火线，同样，上世纪30年代所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也是停火线，而并非边界。因此，所谓十七条协议中的西藏这一概念，应该是整个西藏民族和整个西藏国家，而并非中共所说的西藏自治区。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敦珠拉他在讲座会上回答与会者提问时说：“
他做权力高的，肯定搞个人呢，拿兄弟拿啥谁的搞个提名呢？他做谁的色彩？”
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异国他乡圆寂的话，西藏的自由斗争绝不会消失。 相反会加剧西藏人民同中国政府间的矛盾，西藏人民会把悲痛化为力量，对于西藏自由斗争来说将成为一个动力。与此同时，印度支持西藏人士和流亡藏人昨天在首都新德里张德曼德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把所谓十七条协议签订日作为黑暗日进行纪念。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纳仁德·卓杜日表示，所谓十七条协议是中国政府强行剥夺西藏人民自由的标志，我们永远不承认它。昨天上午，来自印度南部白拉布北通苏和瓜里嘎西藏难民社区的数百名流亡藏人聚集在麦苏城市，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把5月23号当作黑暗日进行纪念。白拉古别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白马次王在发言时表示，西藏人民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活动的目的就是宣布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无效。此外，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也把昨天5月23号这一日子当作黑暗日举行了纪念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向第二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致函，呼吁双方在对话中要加强关注有分歧的人权、西藏和台湾等问题。奥巴马还表示，这将有助于解决双方间的分歧和不同观点。但是美联社指出，为了警告美国代表在这次对话中不提及北京当局认为的敏感问题，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话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赋予一国的最基本权利，对中国人民而言，没有什么比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相信经历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人民不难理解统一对一个国家多么重要和珍贵。挪威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并将通过这一节目向灾区民众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同情。如果您想对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同情和支援，请在印度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通过电子邮箱 info@vov7.org 或者电话0091-1892-222-384与本台联系，我们将您的心声传达给杰古朵灾民，让我们共同关心灾区同胞，鼓励和安抚灾民，重建新的家园。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向您播送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智卓玛女士通过本台对杰古朵灾民发出的慰问。西藏流亡政府尤其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后多次为杰古朵地震灾难表达了慰问和哀悼，因此这次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向杰古朵藏人致言表达感谢。加智卓玛表示，众所周知，西藏杰古朵发生这次特大地震灾难后，达赖喇嘛尊者立即表态愿意赴灾区慰问和安抚灾民，要实现这种愿望，境内外全体藏人共同进行祈愿尤为重要。加之这么说，我想灾区民众深知，虽然我们的心能够抵达灾区，但是我们的身躯却无法与他们同在。境内外藏人多有说不尽的痛苦和困难，因此我们要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尽早访问灾区进行祈祷和努力。 加设准么最后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一直在关注杰古朵灾区的状况，并祈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